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我们和往常一样看一下周二今天美国股市的走向。今天的周二呢，继续延续了昨天周一的整个的上涨的趋势。虽然呢，昨天道指啊有些下降，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股市呢是非常漂亮的上涨，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上涨了。因为呢，今天大家都在关注着美联储官员，特别是鲍威尔的讲话。那他们的讲话呢，对市场都会带来相当的大的影响。那今天呢，鲍威尔演说呢，没有像以前那么放鹰。但是你怎么去理解它呢？一会儿高姐呢详细的去给他讲啊，给大家讲。那加上呢，今天到明天大家都在等待着周四最重要的通胀数据 CPI， 所以呢，今天美股呢主要的一些指数是震荡，全部都是收红的。美债殖利率呢走升，同时呢 Netflix 和 Meta 也都得到了巨大的支撑，所以呢，通讯服务领涨了整个的大盘。半导体呢和昨天的这种涨势仍然是不可挡的啊，仍然是涨势非常的强劲。今天呢，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186.45 点，涨幅达到 0.56% 哈、啊、那收在了 33,704.1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上涨了 106.98 点，涨幅是 1.01%， 收报在 10,742.63 点。标普500指数呢也是涨了 27.16%， 涨幅 0.7%， 收在 3919.25。 还没到半年呢就要奔这个4000点过去了啊，那似乎看来今天这个形势还是不错的。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 1.29%， 收报在 2721.29。 今天呢科技五大天王啊整个是全部是收高的，昨天 Meta 还有点跌，今天呢像苹果又继续上涨 0.45%， 但是苹果今天有一个消息，它输了一个官司，一会儿我详细的给大家讲。 Alphabet 呢是涨了 0.45%， 微软涨了 0.76%， Meta 今天涨了 2.72%， 昨天它是唯一啊五大天王当中下跌的，今天呢已经是转账。亚马逊今天继续上涨了 2.87%。道琼斯呢，它的成分股也是普遍上扬，陶氏化学涨 2.15%， 开拓重工代号 CAT 也涨了 1.58%， Verizon 哈，那它的代号是 VZ 上涨了 1.4%， 波音跌了 0.9%， 联合健康是下跌了 0.83%。 费半啊，恩伟达保持昨天 5% 的上涨趋势，今天的继续上涨 1.8%， AMD 上涨了 1.2%，应用材料上涨了 1.46%， 德仪上涨了 0.97%， Intel 上涨 0.44%， 高通转变了昨天的跌势，昨天受这个苹果哈这个消息的影响，昨天高通和博通都是下跌的，今天高通涨了 2.01%， 美光上涨了 1.51%。 今天的台股 ADR 中呢，除了中华电信之外，台积电等日月光全部是上涨的，台积电上涨了 1.2%。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今天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了去年11月份批发库存的中报值，这个呢是符合市场的预期。11月份批发库存呢还是库存强劲的成长，库存与销售之比呢升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新高。这个呢是美国去年批发库存中值报的是 1% 哈，那这个呢符合市场的预期。十月份的时候呢是 0.6%， 整个呢去年11月份就是和前一年2021年比的话呢，库存的成长了 20.9%。 这个呢是主要像家具、电脑、专业设备库存，还有电器设备、金属、五金、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库存呢都有所增加。但是汽车的库存呢，从去年的十月份哈，它是库存成长了 0.5% 之后呢，和11月份是持平的。按照11月份的销售速度的话呢，批发商需要 1.35 个月才能清光所有的库存。那这个呢，这个时间是从2020年6月以来最长的一个时间，高于呢去年10月份是 1.32 个月啊， 1.35 和 1.32 个月的区别。不管怎么着，它这个库存呢还是哈达到了这个比例呢达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新高，这是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呢，今天还有就是我昨天我们讲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昨天呢是讲到啊，这个全世界经济衰退，特别呢是对一些新兴国家。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世界银行也同样做了一个动作，他们大砍了2023年今年的啊经济预测，同时呢，他们预测全球的 GDP 今年可能只增长 1.7%， 和去年6月份预测的增速呢砍了一半。那如果这个预测成为事实的话呢，这将是过去30年以来倒数第三低，仅次于2009年和2020年哈。2009年我们知道那是次贷风暴之后的美国的经济的情况，2020年我们知道那是疫情，所以呢，这将是倒数第三哈，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经济啊展望非常的糟糕。世界银行呢今天还下调了对明年的2024年经济的增长预期，他说呢，持续通胀和利率上升是关键的原因。报告也提到了乌俄冲突的影响以及投资的下降，警告今年全球的经济将陷入衰退，其中新兴市场和开发中的经济体最容易受到冲击。这个和昨天我们说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都是比较相似的预测哈。还有呢，今天有个数据是追踪经济数据的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它的有一个叫做 GDP Now 的模型，今天呢发布它预测的结果，他们认为呢去年第四季度的实际的 GDP 增长呢率会达到 0.3%，那 GDP 呢可能会达到 4.1%、就是虽然大家都担心哈、今年美国的经济衰退迫在眉睫，但是按照它这个模型的估算，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非常强劲啊！我们看明天和后天看这些数据，所以我刚才说了，大家都在等待着星期四这个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么这个将会在这个周四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它到底会不会从11月的 7.1% 降到 6.5% 呢？那如果达到的话，将是14个月以来最低的这样一个增速啊，这个通胀的这个比例。对这方面呢，现在看法不太一样哈。那有的呢认为呢比较乐观，那有的呢是觉得就是会下降，但有的呢是非常的乐观。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非常乐观的话呢，说如果这个数字低于你预期值，下降的更大的话呢，美国的股市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那一会儿呢我们现在详细去说哈。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着鲍威尔，他呢是在瑞士央行发表演说，大家都在听他怎么讲话。那这一次讲话当中呢，他是强调了央行的独立性，他说呢，联储在应对持续升温的通胀时有必要摆脱政治的影响，他说呢就是稳定物价需要做出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艰难的决定啊。那也就是说他坚定的去致力于他自己主要的工作职能，就是降低通货膨胀，即使呢它提高利率可能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这个呢就会带来在政治上对联储的抨击和打击啊，他讲的是这个。然后呢他就说，哎，我们要坚持央行的独立性，他还说啊，我们不会成为气候的规范者。然后呢他没有对未来啊这个利率啊等等没有发出这样的讲话。看起来呢就他的这个讲话还是蛮坚持的。我们知道联储呢一直是比较鹰或者是比较清晰他们的涨息的路线，不想再重复70年代的那样的一个当放松了之后呢通胀再像猛虎一样反过来那种被动的局面，所以呢这种走钢丝的方式呢到今年为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他的态度呢是比较清晰的，但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他能不能扛得住啊，如果他坚持这样的一个勒紧缰绳所造成的经济的触底或者是经济的这样硬着陆，他能不能坚持住政治上的压力来坚持联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是真正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呢他的说法是蛮清晰的，所以呢他这一次今天他的这个讲话没有放鹰啊，这也呢给市场呢带来了今天的一个比较乐观的相对乐观的一个情绪吧，最起码没有压力。但是呢不是除了鲍威尔，今天另外一个联储的理事哈，他叫做 Bowman， 那他呢是重放鹰调，他说啊，联储在遏制通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必要进一步的升息，应该把利率维持在限制性水准一段时间来稳定物价。他呢是在今天和给佛罗里达银行家协会准备的这个书面讲话当中说的这段话哈， 然后呢，他预计说联储将继续提高利率来收紧货币政策，就像我们12月的会议之后所说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知道，从12月份公开的这个记录当中显示哈，所有的联储的官员全体赞成再继续加息哈50个点，将基准利率上调到 4.25% 到 4.5%。 一会儿呢，我会讲到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他们对这个利率的一些看法。今天还有几个和市场会比较有大的关系的一些政经方面的新闻。一个呢是新一届的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在今天以365-65票正式的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成立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竞争问题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国委员会，来应对美中之间棘手的这种挑战。这个呢也是新的议长上任之后通过的第一个跨党派的提案，那么也是在两党对立非常尖锐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取得的两党共识的最有可能的一个这个共同点。其中呢，这个得到了 85% 的众议员的投票的赞成，除了全体的共和党党员之外呢，还有146名的民主党人都加入了这个赞成票。麦凯锡呢在会议上率先发言，他强调呢，该委员会是一个两党合作的委员会，并且承诺啊，绝不将这个委员会做成一个属于哪一个党派的。他说呢，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同时呢，他也说，在上一届民主党领导层没有让民主党的成员加入共和党所提出的啊提议的这种中国工作组，但是呢，当共和党提出成立众院的中国委员会之后，已有民主党议员表态有意加入，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看点呢，也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将被提名的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这位主席呢今年只有38岁哈，那他呢是叫做 Michael Gallagher。他是非常强硬的一个鹰派。那他呢在发言当中说，他强调哈，他是提名啊还没有通过呢，但是只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很有可能就成为共和党哈他任命的这样的一个主席了。那么他呢就讲到哈，他说他的委员会的首要的任务是让美国民众了解为何中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这位38岁的Gallagher 呢，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7年哈去服役过，担任过情报指挥官，两度呢派驻伊拉克，2013年退役呢是上尉，2015年从乔治城大学获得与政府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然后呢2018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连任到现在。他这里边呢是在很多美中之间的分歧问题上他都是采取的非常强硬的立场。今天呢他在采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讲到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他呢就讲到必须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记者问，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吗？这个 Gallagher 呢回答说，我们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及中国人民区分开。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的自由之敌。这个呢也是和以往不一样哈。那不管是彭斯还是蓬佩奥、川普，以及呢我们现在看到共和党的这些议员们，包括呢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在这个问题上则是越来越清晰，他把中共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区分开。这个消息呢，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件小事，看起来是一个名词，但是呢中共往往是用这样的名词的混淆，将大家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和党派捆到一起。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那么整个呢在选众议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18-19位共和党的议员，到最后还有6个人不去呢屈从于党派的压力，他们最终也没有给这个麦卡锡呢去投这个赞成票，他只是投了弃权票。这就看出了呢他不听党的话而去听选票的话，这是明显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针对这个美国商会也积极的表态，他们说支持成立中国委员会。他们说的至关重要，我们要让北京对其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使用经济胁迫以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的基本挑战负责。今天呢中共方面也做了两个动作，他呢已经是对韩国以及日本呢进行了一个停止签证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被外界认为是对韩国、日本对1月8号中共开放之后呢他们进行 防疫疫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提升级别这件事情呢，对进行一个报复。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日本包括韩国都已经对入境的中国旅客呢进行检测哈，同时呢要求提醒阴性证明，同时呢他们也会对病毒呢进行基因测序。在韩国呢还有一位已经测出阳性的中国人，在进酒店之前，隔离酒店之前呢逃跑，遭到韩国通缉，这轰动了整个韩国及其世界也的为之瞩目。那么这一次呢，中共方面仍然以非常强硬的方式说韩国呢是以政治操纵的手法不科学的对待，直到呢你们取消这些行为，我们再恢复对你的签证。这个强硬的这种很战狼的这种态度呢，引起了韩国和日本的抗议，也引起了韩国和国民的这样的一个愤怒。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白宫今天呢是公布了他们将是召开北美的领袖峰会，即将召开，将和加拿大、墨西哥共同呢促进北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会在年初呢召开一个半导体的论坛。现在呢已经传出来了，美国、墨西哥两国来同意成立高层级的团队来推进晶片和在其他领域的一些合作。目前呢，美国方面呢是希望呢能够在加强半导体啊等等自主的生产的一些能力。那么墨西哥方面呢，则是希望美国能够再把这个一些公司啊半导体公司呢建在离墨西哥比较近的地方，比如亚利桑那呀等等，这样的话可以呢在墨西哥取得生产的一些零件呢或开发的技术呢比较方便。同时呢，墨西哥希望美国能够帮助取得一些开发银行资金，投入呢在边境的一些太阳能项目等等。美国方面呢则是呢是除了为半导体生产之外呢，计划也可以为墨西哥在晶片的测试、封装、组装方面的来创造一些机会啊。这是北美啊，还加上加拿大，北美啊整个的一个峰会的合作。这是呢今天和这个消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呢，我要谈到两个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呢都是来自摩根一派的啊，一个是摩根大通，一个是摩根史丹利。一个呢是摩根大通的掌门人，他说呢，美联储的加息啊，达到6%的概率呢，要高达一半以上。我们今天知道市场仍然持着一个比较乐观的情况。我们看到呢，摩根大通的掌门人不这么看的。我昨天所提到的美国的前联储会的主席，包括呢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呢，持有同样的看法。这位摩根大通的掌门人呢认为，美联储可能需要加息呢超出当前预期的水平。他呢主张先停一停，来观察去年加息所带来的全部的影响。这位摩根大通的掌门人叫做戴蒙哈，那他呢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说，美联储提高基准利率呢达到 5% 左右的预测呢大概是 50% 的正确率，另一半呢可能是央行不得不加到 6% 啊。我们记住刚才所提到的美国的通胀率呢上之前是 7.多%， 那么预期12月能够到 6.5%， 还是高于6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说他不得不加到6哈，这个缰绳加速度得要去追上去。那么包括呢我们昨天所提到的两位这个联储官员昨天都在说哈，联储加息要超过5以上哈，这是摩根大通的。所以刚才我提到呢有一个看法哈，摩根大通的销售和交易部门呢认为周四公布的美国的 CPI 数据可能低于预期。如果是低于这个 6.5% 的话呢，将有助于推动美股从熊市反弹。这个呢将在后天得到一个验证哈。这个呢是经济学家呢普遍预测12月的 CPI 同比呢它的降幅是达到 6.5%。 所以呢这些分析师呢他们在今天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如果通胀降温将有助于熊市的反弹，但只要是美联储仍然处于积极的紧缩的周期，我们会表示谨慎啊，我们的情报情境的分析偏向看涨股市，因为现有的仓位部位可能导致市场对空头回补呢反应过度哈。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升还是降哈，你各赌一半，所以你怎么布局，就看你对市场的这样的掌握了。我们看到摩根大通对这件事情呢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呢，他是今天也表示哈，他说他是首席股票策略师，叫做Michael Wilson。他说呢，2023年出现衰退呀，美国美股可能会再跌22%哈。 那他呢认为，也确实他们认为呢，是在今年可能出现比预期更猛烈的大幅的下跌，经济的衰退呢会冲击整个当前的股市的水平。他是在昨天表示呢，美标普500指数可能会在年底之前低于3000点左右哈触底。这个人曾经正确预测了2022年的股市大跌，去年三大股指均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大的年度的跌幅。现在呢，大部分的市场人士哈，平均预期美国的经济呢是在上半年，今年的上半年有温和的衰退，随后呢在下半年开始复苏。原因是美联储啊还是预料呢它会停止加息，但是呢以 Wilson 为首的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呢则认为，考虑到盈利风险现在是高企，股票的风险的溢价过低，与此同时呢，2023年企业利润的预期实在太高了哈。这是他所说到的，所以呢，他们说当经济衰退来时，企业利润的预期呢会从起始水平大幅上升，不管起始水平有多高。换句话说，你认为温和衰退即将到来，但是呢很可能呢你这个市场的价格呢已经反映了啊，现在仍然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这样一个情况，企业是不能够获利的，或者是获利是不会那么高的。那么这些呢都可能会造成了大家的情况过于的乐观，所以呢 Wilson 也是华尔街最直言不讳的看空者之一，他认为美股投资者今年恐怕因为盈利预期过于乐观而遭遇更大的跌幅，而持此观点的啊不只是他一个人。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就把它都说出来，永远是一半一半，谁会看得对呢？我们不妨等待着星期四哈。今天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项目消息，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呢就是现在顶级办公室像旧金山还有呢纽约，现在商业的整个的市场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在旧金山商业房的控租率居然达到了 27.6%。在疫情来袭之前呢，它的控租率，旧金山的控租率只有 3.7%。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旧金山的房价已经跌了 20%， 这都是非常少见的哈，在我们加州的地方。那纽约呢，现在也同样如此。正因为这样，现在很多一些顶级办公室的业主，他们呢在关注其他的房地产，哪些方面呢？就是寻找一些住宅的项目，因为现在这种远程的在家的工作的兴起呢，更加削弱了城市商业区办公大楼的重要性。最近呢，加州也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你如果是一些 parking lot 或者是 commercial 的一些 building 的话，可以改成的 residential 啊，这是现在呢整个啊一个和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消息。好，我们稍信广告之后呢，高杰和 Max 要给大家关注一些个股的情况和企业的消息。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高杰要给一些你可能去被 lay off 的朋友们啊，应该怎么去对待，同时呢你怎么样去赶快的积极找到工作，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华尔街的一些专家所写的一些文章，希望呢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2月5日开课，大学3年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无需医学背景，毕业考取加州和全美针灸执照，成为博士中医。北京中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团队亲自授课，并接诊癌症及疑难病症患者。 2月5日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开课，咨询学校预约门诊，请电650-918-9968，650-918-996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在呢是一个现场直播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您有一些观察啊，都可以呢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给大家看一些个股以及企业的消息。 Max 你好。
高杰你好。
好，我们先看一下特斯拉哈。特斯拉呢今天是下跌了 0.77%， 哈，是每股呢是118.85块。特斯拉呢我们知道是跌得非常的惨，昨天呢是一个乐观的反弹哈。那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呢在一月份哈，在一月份以1820亿美元的身家的损失，打破了历史上最大的个人财产损失的记录。这个呢，上次的记录是谁呢？是日本的软银集团的创办人孙正义。当时呢是在2000年，他创下了个人的这种财产记录损失是586亿美元哈。那么现在我们这位马斯克呢是1820亿美元，超过了他将近快四倍了啊，三倍都不止啊。这是呢今天大家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哈，特斯拉。同时呢他特斯拉今天也宣布呢是在要进行工厂的一个投资，在奥斯汀啊进行7.76亿美元扩建他在奥斯汀的工厂啊，这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哈。那对他这个在德州呢，它是一个超级工厂，总投资额呢是7.75亿，这个呢也是从去年在德国建立55亿美元的超级工厂以来呢，它最大的一个扩张计划了。那现在呢看到呢，它是在奥斯汀基地增加5个新的设施，包括一个电磁的测试实验室和一个名叫做阴极的一个部门啊。这是这个计划呢将是在3月1号奥斯汀举行的投资者日活动的时候呢披露啊。这是在第4季度它的交付量低于市场的预期的情况之下采取的一个比较大的行动。第二个消息呢则是苹果呢今天周二它成了一个 V 型的反弹，收红了 0.45%， 每股是130.73块。苹果呢它是说在2008年以来向应用程式开发者一共支付了3200亿美元，高于去年的2600亿美元，增加了600亿。这个增加600亿呢，这个是显示苹果 App Store 的增长现在越来越趋于平缓了啊，就开发的 App 呢可能是不是没有饱和，但是呢趋于平缓。今天呢还有一个对苹果来讲呢是非常不利的消息，也导致呢盘后苹果的股价呢是下跌的。今天是美国的法官裁定苹果公司通过进口和销售某些带有基于光学原理的脉波血氧仪功能和组件的 Apple Watch 侵犯了呢Massimo 公司的一项专利。这个公司呢是说美国贸易委员会啊 ,ITC 将考虑是否对这些苹果手表实施进口的禁令啊，这是对他一个相当不利的裁决。那么这个呢导致苹果的股价下降，那所以可能明天呢我们会看到进一步的影响哈，盘后已经是下降了。今天呢我们要去看另外一只股票哈，它的叫做维珍轨道公司哈 ,Virgin Orbit。那它呢是太空公司股，这个股价呢在盘前就暴跌了12%，因为它这家公司首次进行商业发射呢 就失败了。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对他公司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好 ，Max， 请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只股票，它的代号是 VORB。
现在价是1.66美元呢。嗯，看它总体来说它是下跌趋势，它的那个数据也没有很长了，大概2021年到现在超过2年的时间。所以从2年的时间，我们看整体来说，它的数据，都显示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观察。
嗯，沃森奥贝特哈，它盘前是下跌了21%，那最终呢是今天它下跌了，最终下跌了82.83%呢。哇天，跌得好惨啊，这只股票，嗯。另外呢就是 Coinbase， 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哈，那他今天呢他们是说他要计划裁减950名员工来削减他的成本，那股票呢开盘前下跌 3.3%， 昨天 Coinbase 是一路上涨的。还有另外一个呢是BBBY 哈 ,Bed Bath and Beyond。我昨天就在说 ,ACE 怎么要破产了还在涨呢，他是在今天发布他的季度财报。然后呢，他虽然他是申请这个破产保护，他的这个季度财报呢，看到他的现金流是不够的，他的波动呢，盘前是涨了6.8%，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就基于一些卖空者在平仓哈，人家已经卖空获利，然后呢，还有一些散户猜测呢，这个家公司因为他可能申请破产，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收购的目标，所以呢，今天他的这个飙涨了27.78%，达到了每股2.07。Max， 这个很有意思哈。通常我们要听到一个股票，这家公司都要破产的话，它的股票是大跌的。但是呢，它已经说在几周之内就要去申请这种破产哈、啊，就是进行这个文件这个 file 的时候，哎，大家认为它可能会被收购，这只股票居然被大力的反弹，今天居然飙涨了30%，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些现象吗？像这种情况通常都是什么人？就是投机吗？还是说对经济运作比较了解？那一般的人会跟进吗？
除非他有内部的消息啊，不然的话都是一般人都是属于投机嘛，因为他现在两块从最高80块钱。我现在大概2块钱，整体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的跌幅也没有多少。所以如果你是从它一开始的数据看到现在1992年看到现在的话，当然如果你不是很多钱的话，也是少少钱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价格的确是很低的。
嗯，尝试一下，那这就是。没有内部消息的话，破产你就完蛋了，这些股票，对不对？但是如果真有人收购的话，你就赌着了，是这意思吗？
对呀、啊。
真是，哎呀，我天哪！所以我昨天还说，哎，这怎么还去涨了呢？居然今天啊，周二，昨天涨了，今天继续涨了27.78%耶！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谁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哈，这是 BBBY， 然后呢还有一家呢是Albertson 这家超市巨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哈，像我们湾区有很多 Safeway 啊 ，Safeway 呢好像就是被这家公司所收购的，那他呢也是在今天周二发布季度财报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股票。
Albertson 从数据来看，一年内它其实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可是长期来说，它其实是上涨的趋势。长期就这里数据是2020年到现在，就大概3年的时间了。所以你有3年的以上的持有率，其实还是可以看。现在的价位。其实是也是蛮低的，当然如果你还要再等的话也是可以等大概17块左右。
17块左右哈。能听到吗 ,Max?
对 ,15-17块左右，如果是要再等的话， 因为现在在一年内它其实还是下跌趋势。
嗯，好，这是 Evanescence。我们知道哈，这周也是从财报从陆陆续续就会开始了，所以呢会看到很多这些股市啊、企业啊，他们的财报出来之后呢，上上下下的这些动荡哈。那另外一个呢是华纳兄弟啊，我看一下哈，这只股票是华纳兄弟探索啊，代号是 WBD 哈，今天呢它是暴涨了 8.18%， 每股呢是12.56块。那么现在呢是高盛将 WBD 呢设为最喜欢的媒体股，美国银行呢也将它呢添加到了最佳投资理念的名单。哇，那今天呢就暴涨。好了，那我们来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曲线分析。华纳兄弟探索频道，
它的股价现在是12.56块，如果短期一个月内来看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更看更长期，半年、一年、五年，它其实是下跌的趋势了。但当然它这里的数据其实也没有很久了，因为它没有五年。对啊，我看了，它2022年就一年的时间，所以2022年到现在来看一年多，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其实还是要再观察了。
嗯，好，这是一个哈，我们看到的这些消息。好嘞，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我想请他带一个企业的消息，我们也请 Max 呢给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有一个消息呢很有意思，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当时就非常非常火的一个 AI， 就是那个机器人对话哈，叫什么？叫做 ChatGPT 是吧？GTP 对，然后呢这个火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来自今天的消息，微软要准备呢对他这个开发的这家公司叫做 OpenAI 进行$100亿的投资。 OpenAI 呢是现在非常爆红的，我刚才说到那个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他的创造者。然后呢这个今天的彭博的消息呢是说，微软呢要对这个100亿呢是分这个几年之内啊，几年的跨度来投这些资金。在2019年的时候，微软已经向 OpenAI 呢投了$10亿。现在呢，他们这个谈判，两家公司谈判呢已经是谈了几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呢，现在呢，他们正在尝试啊，在他这个微软的 Bing 的搜索引擎和微软设计的应用中来执行这款人工智能的软件。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试过哈，就是在网上有人试的话，你要去一些 general 的作文呐、外交官的一些词令啊，他几乎呢都能写得很漂亮了，但是他有的地方还不行，那只要你去跟他聊天，他就会给你 talk。 那么现在我看到的呢，还有在那个推特上面哈，聊天机器人已经都开始开自己的推特账户了，我也去 follow 了一下哈，挺有意思的。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比较大的，你讲100亿，我们知道现在高科技呢都是 IPO 啊等等，都是非常惨的一年，但是我们看到呢，微软在做了这么大的动作哈，这个 OpenAI 呢，此前估值呢说能达到300亿的估值，那么他也想释放出他自己的一些股票哈，股权，然后呢去进行一些资金的上市的准备或者是回笼等等哈，就是我们看到呢是之前三四天之前这个消息就非常火热的。那我借这个消息呢，我请 Max 给我们来读一下微软的股票。它在盘前呢是持平的，在过去52周里一年当中呢，微软已经跌了28%哈，接近30%，和这个纳指啊他们跌的这个幅度快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它仍然拿出100亿进行投资，跟我们解读一下微软的走势。
微软在一年内它也是下跌的趋势，可是长期来说当然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其实还是它其实还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公司。
嗯，还可以考虑哈。
对对对，定时定额这样子慢慢的买。
我再接下来呢，我想请您给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的恒生指数哈。香港的恒生指数呢，现在这两天一直都是反弹的，非常的幅度非常的大。我昨天提了一嘴啊，是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包括阿里巴巴，也都从最低点呢已经反弹了80%多。 就是因为在中国呢，一个高级官员说政府有关部门已经结束了对几家互联网公司金融业务的调查，他说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外界呢认为针对中国本土科技巨头长达两年的监管整顿呢正在逐渐的收尾。这个高官呢是中国人行的党委书记哈、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清，他表示的说14家平台企业的金融业务专项整改已经基本完成，少数遗留问题正在抓紧解决啊等等。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是此前这种整顿的什么阿里巴巴、美团啊、滴滴啊全部被卷入了这一场风暴当中，监管部门这个行动呢都对他们处以巨额的罚款，导致呢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最大型的上市科技公司的市值总值蒸发掉了超过10,000亿美元。那么这个工作呢如果结束的话，那外界呢也都在看，这也是为什么中概股这一阵反弹的非常的厉害，恒生股指反弹的也是非常的厉害，加上它这个 open 哈，这个清零政策的这个暂停。那我们来看一下恒生指数接下来还有什么会更大的这个空间吗？
嗯，恒生指数在一年内在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在2022年11月4号的时候它是16,000点的，所以它是有可能会因为一年内和五年内都还是下跌趋势，所以还要再观察，它可能也有可能会跌破16,000点，因为如果它跌破16,000点的话，它可能会去到8,500点。
嗯，
所以还是需要再观察了，在一年内、五年内。
嗯。对，短期内现在呢是消息哈，这个刺激了股市，这种利好的消息刺激了股市，所以阿里巴巴昨天跳弹了8%多，今天呢也涨了3%多哈。这是，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周四 CPI 的那个反弹有助于这个熊市的反弹，分析师也在讲到，那这是一个短暂的熊市的反弹哈。反正就是捞到了就得走。那么阿里巴巴和恒生股指呢，如果你就是看到整个中国政策的这个的话，整个的投资呢仍然是对此呢表示疑虑，那这可能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的企业的消息呢就到这里了，谢谢 Max。 那广告之后呢，高姐要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也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些高姐认为比较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帮上大家哈。那我们就详细的讲一讲，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呢都在找工作，那么这些找工作呢到底怎么去做啊，我们来一起呢去听一听。
Shereen 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 Sheree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Shereen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搬钢琴特别考验搬家公司的水平，李师傅搬家公司号称搬钢琴专家，他们师傅经验丰富，配合默契，专业打包，科学装卸，能很好的保护钢琴音质，搬运后钢琴都不用调音。
他们车况全新 ，A 牌车绕，长途搬家无论山路雪路都有经验。
李师傅搬家，您的搬运专家，电话510-708-8999，510-708-8999。
神韵正在湾区上演，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订票请拨打888-633-6999或登录网站神韵.com。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
2022年股债双跌，房市转凉，投资人资产大幅缩水。面对经济衰退阴影笼罩的2023年，投资人应如何调整策略呢？有20多年丰富经验的多元投资顾问负责人 Rex 周威宇先生将在 Mill Peters 举办免费讲座，从经济展望、利率走势、技术分析等角度帮您分析当前的金融形势，并为您提供应对变局的投资策略。讲座时间1月14号周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或短信报名408-887-8208，408-887-8208，座位有限，报名从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那今天呢是周二啊，市场呢都在静等着 CPI 的数据，所以呢我拿一点时间去说一说，因为在我们的湾区可以说这一次呢受到裁员冲击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如果真的是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被裁员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他们对一些专家哈进行采访之后呢所提供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篇文章当中呢就叫做被裁员时的生存指南，如果你被裁员的话该如何应对，接下来应该做什么。那么也许呢每个人都无法预测我们自己是否被去解雇，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坚实的计划以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亚马逊 Salesforce 还有 Meta Twitter 等等都在接二连三的宣布裁员，这样呢每个人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现在呢已经不仅仅是硅谷了，昨天我们也提到了高盛集团要裁减3200人，百事公司和福特汽车等其他行业的公司最近也开始了裁员的行动。虽然呢就业市场的这个数据总体上还是仍然的强劲，但是对增长放缓的这种预测引起了普遍人们的担忧，整个经济当中更多的雇主可能都会去削减他的人工的工资。那么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需要知道的以及需要做的哈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清楚，要弄清楚哈，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 lay off。 这个呢可能比我们的公司哈让我们离职的原因更加的重要，是被解雇、被裁员还是被永久解雇，这三者之间是有重要的区别的。这种区别呢就意味着是不是还有医疗保险呢？如果你是被解雇，你就要去问问哈，我们是否会拿到遣散费，以及呢如何补偿我们还没有使用的那些假期。根据一些情况呢，可能我们会有资格获得我们所在州的一些失业的福利。所以这些呢我们要记住啊，到底是被解雇了还是被裁员了还是永久的解雇了，这里边有这几个区别哈。那么这些呢您可以在就离职的时候呢跟你自己的 HR 呢进行谈判。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公司啊或者说是法律没有要求支付遣散费，但是有些公司是制定了一些遣散费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典型的公式呢一般是每服务一年呢就支付1到2周的工资啊，这是在提供工作时或者是终止工作时做的一种协商，所以你要去查一查我们雇主的雇佣的手册，或者询问一下人力资源代表哈有关遣散费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可以去进行谈判，看看能不能拿到更多的钱啊，遣散费的支付的方式，以及呢我什么时候还能够有一段时的健康保险的福利，来帮助呢我们来找到下一份工作的一些服务啊，公司会否提供，这些呢都不要犹豫哈，去一定呢去努力的去争取我们最大的这样可能得到的一些机会。另外呢你要采取的动作呢就要赶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讯息，最快最快的方法就是呢在媒体上宣布，哎呀我被解雇了，被 lay off 了。为什么这么去做呢？有几个好处，首先网络会注意到并且呢提供帮助放大你的信息，而想要雇佣你的人呢也会觉得欢迎你呢去打一些电话啊，也许你是他需要的一些人。一些专业的职业的指导顾问呢他们会说，你在网上发布信息的求职者千万要注意，不要抱怨啊，不要去抱怨，要对呢自己的在前雇主那里的工作呢表示感谢和赞赏，并且呢表示呢我们很高兴能找到新的冒险，也就是说你要在你的散布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表现一种 positive 的这种心理状态，而不是抱怨和那种很沮丧哈，要记住这一点 positive， 感谢你的前雇主，我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 第三个呢，要赶快向朋友和家人伸出援手。失业之后呢，和一些我们自己的朋友圈和支持我们的人保持联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许多呢被解雇的员工呢会感到没有方向，很沮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些专业人士呢说，赶快接触你所有的网络，你的家人的网络，你的朋友的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一个能给你自己带来任何动力的这样的一些步骤，无论呢这些意味着每天你要发送一些数量的工作申请啊，从事一些新的爱好啊，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啊，给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能够达到，那这些小小的胜利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重新获得对生活的一种自信感。还有呢，就是在一个很好的时间来加强你专业联系人的名册，那在那里的来请求帮助。那别担心，那这些呢你可以到华尔街日报上，我替他们做个广告哈，他们呢会有一个为期5周的叫做网络挑战哈，那在这里边呢来去发展自己人际的一些关系，他会呢教给你怎么去建立一个强大的盟友的名单，优雅的去寻找一些帮助，来恢复一些旧的关系等等等等哈。一个失去工作上的朋友啊，看到朋友被解雇呢都是会很有压力的，但是呢大家不要装着没看见，装着不知道。这个专业人士说呀，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即使呢你不确定对一个被已经 lay off 的朋友你要说什么，但是呢说一些简单的话，哪怕说哎 I'm sorry 哈，只有在你愿意跟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提供帮助，别人也才会给你呢去提供一些帮助哈。这个呢就给大家提供一些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当 lay off 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做的一些有非常有积极建设性的一些动作。接下来呢我要用2-3分钟的时间呢，我去给大家就也是哈，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些专业人士所提出的建议，怎么样去找到工作哈，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他是说呢，在自动化招聘的系统当代呢，一定要注意哈，要去想办法找到内部人士的这种支持。内部人士我们都知道就是帮助去推荐一下。你怎么样，这种帮助有多么的重要呢？它可以帮助求职者从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申请同一职位的人中脱颖而出。许多呢在 LinkedIn 或其他在线网络上发布论坛发布过裁员广告的人说，这种让迅速导致其他公司招聘人员和员工推荐工作，很快获得实习机会呢，它是有人推荐和没有人推荐呢，就是有员工推荐的这个可以占到招聘人数的30%以上哈，就1/3的人是靠内部推荐人家去录取了，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之大的。那么怎么样去呢？他说呀，就是我们要去试试看哈。你可能让人家推荐的，你可能会遭到去拒绝，他给你出了一些办法。他说无论是要求别人在招聘经理面前为你说好话呀，或者将你的简历转发给一些招聘人员呢，还是请对方在 LinkedIn 上为你背书啊，你呢你都要去找一些这样的人哈，然后呢给你这个一个推荐吧，给你一个帮助。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别觉得让人觉得不舒服，也不要让你咱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让人家感觉不舒服。所以呢专家的建议呢说，你要给对方很多空间哈，让他们觉得哎你不是在给他们施加压力哈。怎么去办呢？如果是在职业上认识但是并不是很近，所以你可以这样跟他们说，一开始呢就告诉他们说，哎我的是想上你的老板呢来申请一份工作。然后你就直接说，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为我说句话，让你为我说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如果呢你觉得这样做你还觉得 comfortable 的话，哎你就帮我去推给你老板去转发一下我的简历呗。那如果你能做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感激哈。你可以这么去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请求是不是合适。如果呢你不觉得我冒昧啊，你还觉得还 OK, 那你就帮我转一下，那我会很感激啊。这是我们怎么去说话的。如果呢你要求一个在社会上认识你但是呢不是在职业上了解你的人呢，你就跟对方说什么，我不用对我的这个专业呢给我背书，你可不可以为我的人品做一个担保了呢？啊，然后呢你给他们一个机会说，没事别有压力啊，你要觉得为难呢我非常理解。然后呢就是你承认哈，你在请求他哈， 你在请求对方的帮助，但是呢你不要尴尬哈，你自己要有勇气的打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情况。然后呢你也呢就是如果被人家是拒绝了的话呢，人家肯定是有人家的理由嘛，对不对？他们呢很可能更了解我们所申请的职位，以及呢为什么你不太适合这个职位，或者呢人家对方拒绝我们可能觉得哎对咱们不够了解呀，所以人家不愿意推荐你。所以呢你要知道哈，就是哎我们能够理解，拒绝了你也不要觉得有多么的伤心，就很正常嘛，将心比心。那如果你的推荐人同意提供帮助的话，你就赶快积极主动的将你的 resume 啊等等赶快寄给他，他们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的去转发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嗯，那他呢就是有一个，他在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啊、一个要寻找呢就是产品经理工作的人，他在2022年被 lay off 了，他呢就跑到 LinkedIn 上面去找哈，他就找到一个客户，是以前认识很久的一个客户，他也愿意帮助别人。然后呢，他就申请这个客户他所在的公司申请加入的这个团队。然后呢，他说那个客户呢说的可能拒绝他，说那我你能不能让你的团队的人，方便不过介绍别人帮我说说话啊等等。同时呢，他把他自己在杜克大学实习啊研究生的一些工作的履历呢也借出去了，所以呢他就获得了面试的机会，并且呢在今年一月份人家就要到旧金山这家公司就职了。他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只要对方啊人们看到我的努力，他们真的想要这份工作的话，这些人总是愿意帮忙的。好了，高杰分享的这些工作这些讯息呢，希望能对我们的朋友有所帮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